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今天的 QD 经文是第六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第六章一开始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孩童时期的家乡。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在拿撒勒，在那里度过他成长的岁月，所以圣经里人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读的第五章。所以在耶稣回到老家拿撒勒前，回到家乡前，在那之前发生了哪些事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报道。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那么你会看到报纸的头条会写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在格拉森地区释放赶鬼，从一个常年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了一群邪灵，而这一群鬼附到了一群2000多头的猪身上，结果让这群猪集体的投海自杀。”结果。耶稣被当地人请出了格拉森地区。那么，这个被释放的男人到处去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大事，所以一时之间使得耶稣声名大噪。那么，再来，拿撒勒人耶稣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在那里报纸头条是：耶稣使当地广会堂的长老雅鲁，他的12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接着，你会看到另一个报纸的头条是。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她因着信心，只不过摸了耶稣衣服的一角，那么她12年来耗尽的钱财，医生老是医不好的血漏症，立即不花一分钱就当场得了医治。那么相信因这几件头条，耶稣当时应该是人气爆炸，吸引了一群的粉丝，那么一路的跟随他。那么今天我们这就叫这些人叫做追星族。所以，那么这些粉丝为了听他的教导，要得医治，要得心灵释放，就要来参加耶稣的布道大会、医治特会、心灵释放更新特会。就这样，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照理说，耶稣回家乡应该是家喻户晓、衣锦还乡，对吧？应该是很风光的一件事，不是吗？在第二节。耶稣回到家乡，一样如同他在外地所做的，在安息日进到会堂讲道。那么，耶稣的同乡听到他的讲道，都很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应该会让他们去省思、去反思，然后看到了神话语的大能，进而来认识神。接受耶稣，接受神，不是吗？但是相反的，我们看到他们心里反映出来的想法，却竟然是在第三节里面的记载。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的原文是指因他跌倒的意思。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通常当犹太人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比如说，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介绍耶稣的门徒约翰时，里面讲的是，他说：“这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所以，通常都会提到父亲。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这边讲：“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当时不信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犹太人而言，那么他们可能是带着一种歧视的眼光来看待耶稣的出生。他们是其实在影射他的父亲不是约瑟，那么这是很粗鲁、很没有礼貌的。所以他们其实也认为他们认识耶稣，而且是用一种他们旧有的眼光来看耶稣。即使当时耶稣已经在外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神迹奇事，而他们也听到了耶稣令人稀奇的教导，但是他们的脑筋还是转不过来，没有办法跳出他们的思想理智的框框，而没有办法用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开放的心胸来看耶稣，以至于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么，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身份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还是那一位大有能力、能行神迹奇事的人子。耶稣仁慈的心肠并无不同，但是因着人的不信，耶稣在他的家乡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诧异他们不信。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也很诧异，为什么他们听到了这么多耶稣行的异能、医治、神迹奇事，而他们也看到了这么多人从外地一路跟从他，为要得帮助、得拯救、得释放。但是为什么从地缘关系上与耶稣更亲近的这些拿撒勒人、这些乡民？反而得不到祝福呢？从这段经文，圣灵提醒我、光照我。他说：“是人限制了神的作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他的子民的爱和应许是昨日、今日、明日永远不变的。我们的父神等着祝福在他孩子身上，所以父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带着爱要来医治身体软弱的人。要来释放心灵被囚的出监牢，被仇敌俘虏的得释放，要来恢复破碎的人际、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更带来人与人合一相爱。他要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来祝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职场上面祝福我们。所以，不论你是在各行各业，或甚至你是一位家庭主妇。神都定力要来扩张你的境界，你的影响力。因为天父上帝的本性，他是喜欢不断的赏赐给对他有信心的人，不断的加增给信靠他的孩子。所以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提到，神使有信心的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神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我相信这些经文我们都听过，也都很熟，我们也都很想要得到这些丰盛的祝福，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呢？是因为我们不信，不信限制了神的作为。而我自己好像有时也常常掉进了自己理智的框框里面。我在教会，在小家中，也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神如何在亲子关系里面使悖逆的孩子从一个浪子变好孩子，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听到在一段濒临破碎的夫妻关系中，使得要离婚的夫妻回到初恋时，回到恋爱时的甜蜜；听到在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病痛上，使这些疾病消失，连主治医生都说：“你们的神太神了。”听到在困难的职场环境中，神使人好像创世纪中的约瑟一样的被提升，在财务上蒙祝福，那么也成为同事，成为公司的祝福。这些事、这些见证、这些神的神迹，其实天天都在我们身旁发生。我听到，也看到，但是当回到我自己身上时，回到我所面对的问题。我所面对的紧张的关系、身体的软弱、 职场环境时，有时候好像又进入到了一个框框，认为这个工作、这个病痛，我所看到孩子的个性还是一样那么有个性，对于他们的课业还是那么的率性不在乎，那么看到我们与这个人的关系还是那么难搞。理智上面认为我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这样，是不太可能被改变的。那么即使耶稣在别人更大的问题、更大难处，耶稣都轻松的解决了。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叫人得医治，从死里复活，但是我的眼睛、我的理智好像就是有时候就过不去，觉得我的处境比较特殊，连耶稣也头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就是有这些小信、这些不信的框框。所以基本上耶稣的能力被我们理智上的不信给卡住了，以至于耶稣在我们身上行不了异能。而这并不是耶稣的能力有问题，或者是我的环境特别困难，我的问题是耶稣所不能解决的。其实都不是，一切的根本在于人的不信限制了神的作为。我们教会讲2019年这个季节是个 reset， 是个我们与耶稣关系要重新设定的季节。圣灵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 reset， 要重新设定，再次拿走我们里面一切从知识善恶树来的不信、不服、自以为意、悖逆的框框，让我们在这个神要加速、要定义祝福我们的季节，我们不要再来限制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当耶稣走进你我个人的生命时，要来帮助你我生命中正在面临的与神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配偶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老板的关系，甚至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时，我们不要再怀疑耶稣的能力，不要再让耶稣诧异我的不信，让我们用顺服、用谦卑来跟从耶稣，来回应耶稣，让主耶稣在你我身上拥有主权，让他能够自由的按着他恩慈良善的心意来成全他在你我身上的美好旨意，这才是耶稣的心意。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父神，我感谢你今天早上透过这段经文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 reset， 重新设定我们的眼光，不再用自己的经验或认识来限制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的旨意乃是要使我们昌盛，在凡事上乃是要使每一位相信你的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一切你美好平安的福分要充满你所爱的每一位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您。